请听马新德长老随缘开示生活篇，报父母恩。
各位仙友，今天晚上我们简单的来谈一谈报父母恩，佛弟子应该如何来报答父母的恩德。生而为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千辛万苦，含辛茹苦把我们驮大，然后又生产，也经历生产之苦，然后呢又千辛万苦含辛茹苦的把我们抚养成人。我们哭父母的心比我们更痛苦，我们拉屎拉尿父母一点都不介意脏。有时我们的痛苦父母比我们更紧张，而父母对我们的爱是无以复加的。到了学龄，父母又把我们带去学校去读书，去接受教育，一直到我们成人，我们长大了，我们独立了，父母才稍微放心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两鬓已经白了，皮已经皱了，青春已经失去了，生命也到了到了第三个阶段了，到了晚年了。父母把很多的爱倾注在我们的身上，把他的青春倾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健康，能够快乐的成长。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恩德，他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任何人都无以相比的。佛陀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一个人在右肩上挑着自己的母亲，左肩上挑着自己的父亲，任凭父亲在自己的双肩上拉屎拉尿，这么样驮着100年，也没办法回报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即使我们把全世界所有，如果即使是做了转轮王，把全世界的这些财宝全部都供应给父母，也没办法报答我们对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我们的恩德。父母把自己的青春，把很多的爱倾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成长，我们成人的，我们懂事的，父母也老了，父母的青春也逝去了，甚至生命也慢慢逝去了。那作为我们人，我们是有感恩心的人，我们有感情的人来说，很多人他能够知恩，能够念恩，在父母晚年都能够尽量让自己的父母能够安享晚年，让他能够尽享天伦之乐。特别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注重孝德、注重孝的民族，很注重让父母老有所养，能够而且死有所终。那作为儿女的，应该怎么样能够报恩，才能够做到真正报答父母的恩德呢？一般人很可能是说，让父母 能够丰衣足食，安享天伦，那就是能够报答父母的恩的。但这种报答父母的恩还是很低劣的。在儒家的思想看来啊，死了之后要死得很排场啊，葬的也是啊，葬得很风光啊，还要戴孝，穿麻衣穿三年啊，不剪头发啊，不剃胡子啊，这样才觉得孝啊，甚至有哭坟的故事。死了之后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做给活人看的。这些都是叫愚孝啊，愚痴的孝，它并不是真正对父母的孝，而是形式上的孝。作为佛陀的弟子，特别是作为出家人，应该怎么样报答父母的深恩呢？如果父母还健在，还活着，我们就应该让父母也获得快乐。快乐有两种快乐，一种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快乐，一种是心灵生活方面的快乐。在这两种快乐当中，心灵的快乐是更重要的。现在很多做父母的，就我们的父母那一辈啊，上了年纪了啊，到了退休年龄了，他们可能都是有退休金呢 或者说自己如果赚有钱，都会把很多的钱拿给父母做养老金啊，让他能够自由的去用啊，甚至很多家庭的父母银行的存款也不少。而现在很多的老人真正欠缺的其实也不是物质方面的。现在的老人你要说他吃不饱啊，穿不暖，住不好，现在特别在城市里面已经谈不上了。也许有，但是他并不普遍。但是物质方面的丰裕，物质方面衣食方面的富足，能够给年老的父母带来真正的快乐吗？不一定。作为父母，他更需要的是心灵的、精神方面的快乐，精神方面的依靠。应该要怎么样给父母精神上的依靠呢？佛陀在《巴迪嘎朗苏当》在《报恩经》里面就这么样说过：作为儿女的，能够让没有信心的父母对佛法僧三宝升起信心，这是很好的报恩。做儿女的，让没有戒行的父母能够手持戒行，拥有戒德，这是很好的报恩。作为儿女的，让父母能够听闻正法，能够有闻，能够听闻正法，这是很好的报恩。做儿女的，让吝啬的、不懂得布施的父母能够慷慨，能够布施，种未来的福德之因，这是很好的报恩。做儿女的，让没有智慧的父母培养智慧，拥有智慧，这是很好的报恩。特别在物质很丰富的今天，我们所能够做的并不是说在物质方面让父母更富足。很多时候父母在生活上也许有的需要依赖我们，但有时的不需要依赖我们。他们可能因为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存有钱，或者说单位里面会有保障。但是作为父母来说，如何让他在晚年不再孤独，不再寂寞， 不再忧伤，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做父母在年老的时候，他有了信仰，有了信仰，他就不容易孤独。孤独往往是因为自己对未来，对人生感到迷茫，感到彷徨，感到无助，他才会感到孤独。如果有了信仰，他对佛法升起的信心，他不容易感到孤独。当他感到孤独的时候，他是有依靠的，以佛法僧三宝为依靠。而且呢，如果是有信仰的话，他往往他很容易聚一帮朋友，一帮佛友，一帮贤友，大家一起行行善诵诵经礼一下佛供一下僧等等，这样他都可以很快乐。他就不会把自己的情感只是完全寄托在儿女上，而儿女呢可能因为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很少机会去照顾父母。如果做父母的他自己有了信仰，他就有一帮善友经常在互相提携之，互相鼓励之。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就有了依靠，有了皈依，他就不会过度的着重于依赖自己的儿女。因为其实做父母的如果完全依赖自己的儿女，儿女也是不可靠的。当自己在病痛的时候，在彷徨的时候如果儿女没有在身边，他会感到很失落特别是儿女在远在他方的话，他会感到很失落。但是如果他内心有了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佛法僧三宝随时都活在心中。而且一个人如果越虔诚，对佛法僧三宝的信仰越深越虔诚，他内心就越容易感到满足，越容易知足。这是很重要的快乐之源。所以我们作为儿女的有义务有责任，要让没有信心的父母升起信心。除此之外，还要让父母持戒。持戒是投身为人天善趣之因。如果能够让父母持戒，那是很好的。即使我们现在让父母能够丰衣足食，安享天伦每天你都让他吃得很饱，住得很好，玩得很开心，那这种快乐他能够维持多少年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能都不到父母已经年迈了。而且如果儿女越孝顺儿女对他越好，作为父母的时候越容易升起执着，万一无常到来他越放不下，这反而害了他。如果我们能够让父母好好的持戒，他可因为自己的戒行，因为自己的善行，投生到人天善趣哪怕投生到人趣他都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还有几十年。如果投生到天界，天界的寿命是人间没办法计算的，天界的富乐快乐也是人间没办法比喻的。而且作为父母的在人间能够享乐很有可能连享乐都是心有余力不足，想要吃好的可能牙齿又拿出来一口都是假牙吃得太好了可能消化又不好了因为身体的原因因为健康的原因大概不能够很好的享受娱乐。但如果我们现在让他种未来快乐之因，让他能够 好好的持戒，因为持戒这种善因，他未来生投生为人天上去，如果是能够投生到天界的话，那他的福乐不是我们现在都不如的，而且这也是我们现在不能提供的，而且无法提供的。只要让父母拥有戒心，能够持五戒，那是很好的，尽量能够持八戒。如果不能够持八戒，也应该在每个月的初八、十五、二十三跟三十的这四天，要尽有可能的持守八戒。如果他能够持戒持得越清净，他能够投生的善趣的层次就越高。同时我们也让父母听闻到正法，要用所听来的、所学来的佛法去应用，去禅修，去提升自己。我们还要让自己的父母乐善好施，为了让父母在未来世中能够过得更加富足、更加快乐、更加自在、更加如意，必须得要布施。布施是财富之因。如果他今生能够乐善好施，未来如果投生为人，他也很容易获得财富；投生为天界，投生为天人，他也可以在享受天乐，在色声香味触方面比其他的天人更优越，在寿命、在容颜、在威慑、在权力方面也比其他的天人更加超越。这些都是布施带来的，布施是福乐之因，布施是福德之因，布施是财富之因。所以让父母乐善好施，不要存了一大堆一笔款啊，每天就是在欣赏那些数字而已，真正这些都一分都带不去，一文都带不走。你让他乐善好施，乐善好施其实就是换一句话，就是为他未来存点资粮，存点钱。如果能够让父母拥有智慧，能够了知了证悟四圣谛，那是最好的。能够如实的知见苦圣谛，如实的知见苦之因、苦之极圣谛，如实的知见苦之灭圣谛，如实的知见导致苦灭之道圣谛，能够拥有这样的智慧，那是很好的。如果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教导之下能够拥有禅那，那他下一辈子将有可能投身到梵天界，他比我们的境界还更高，如果他能够证得出果，那我们就真的是不用再为他以后担心了，他未来即使轮回也不会再超过七次，而且出果甚至呢，哪怕他不修行，他也只会一生比一生更快乐，而不会一生比一生更苦。我们把自己的父母送上了前途无量、光明无量的道路上去。如果能够做到这么样，那就远远不是你就用几年、用十几年、二十几年去让父母吃得好、住得好，这样所可比喻、所可以相提并论的。要让父母获得真正的快乐，不仅仅只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快乐，更能够让他获得心灵方面的快乐。如果父母拥有心灵的快乐，而且他那个时候他更好，更能够认同我们的选择，我们所走的路。之所以父母可能耿耿于怀，认为说学佛了、信佛了、去禅修了，坐在那边一天在那边坐在那边，他们可能还认为我们在发呆呢， 是因为不理解，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信心。如果我们让他们有信心啊，他们会很赞叹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父母，是因为担心父母放不下啊。如果真正的父母他看到我们很快乐啊，我们也可以更放心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很快乐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我们不用再太多的为父母操心了，是不是啊？因为父母过得很快乐。同样的，如果父母看到我们也过得很快乐，他们也可以不用很操心。这样的话呢，变成说双方都是在互相的提升，就是在你看他放心，他看你放心。因此，作为佛弟子的最好的报恩方法，就是让自己的父母能够对佛法生三宝升起信心，能够让他们找到心灵的依归，能够看到前途的光明，能够看到未来的幸福，能够看到来世的福乐。如果父母他并没有机会能够看到活到今天因为每个人的因为生命是很无常的，生命如朝露太阳一出就可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假如父母已经去世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报恩呢？佛教并不鼓励等到父母去世了之后才做一些补救，重要的是在活着，让他们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在上座部佛教里面不相信有所谓的中阴身也不相信有所谓的极乐世界这些东西在上座部佛教都是不成立的。但是呢，人是轮回的，人死了之后只要还造有业还有烦恼，那他就还会继续的轮回，继续的投生。假如一个人死了之后，因为他的不善业成熟，恶业成熟，投生到地狱，你怎么样去为他念经啊？你为他哭叫啊？你去撞墙啊？都没有用，因为他的不善业使他在地狱里面煎熬。如果投生为畜生也是没办法不救的。如果是自己的父母因为不善业投生为畜生，我们也无可奈何，这个也没办法不救。如果自己的父母因为善业的成熟投生为人，那你去念经他能够收得到吗？你去超度他能够收得到吗？他也许他一去世了之后就九个月在母胎里面，你为他念经他能够听得到吗？你除非叫他未来的他下一世的母亲来我给你胎教我念些经给你听但是他投生哪里就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他出生了我们也不知道。人有人的福报，不是你所谓的念经啊超度这些就有用的。如果投生为天人，那也不用你去念经，他不稀罕你这些东西的。天人有天人的福报，天人有天人的快乐，他反而看到你很可怜，还在人间里面打滚。所以一个众生投生到地狱，投生到畜生，投生为人或者投生为天人所谓这些诵经超度这些东西都毫无意义的，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是他投生为鬼类那也许还有可能。如果是投生为烧渴恶鬼，投生为吃吐鬼投生为饥渴恶鬼，这些也是没办法 没办法帮忙，帮不到忙的，因为他们的苦啊，他们的不善业是他们要受尽饥渴之苦、烧渴之苦，或者说他们是吃粪便呢、吃垃圾啊、吃人吐出来的东西啊等等，他们的福报就只能够依照这些东西而存活，这样的话也是没有办法补救。那唯有投身为依他施活命鬼这一类，那他以前的亲人们为他所做的才有效。依他施就是必须得依赖于别人的布施，依别人的回向而获得福报，而获得福乐，他的生命就要靠别人去布施，所以叫依他施活命鬼。对于这一类的恶鬼呢，如果我们在做功德之后，我们回向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就可以获得。也正因此，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在做了善业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向，就念一当美呀地南后读书给大红读呀的哟，愿我所做的这些功德回向给我的亲戚们，愿我的亲戚们能够获得快乐啊，早日离开离痛苦，获得快乐。唯有投身为这一类的鬼类，我们才有可能帮助。而作为儿女的话，假如在父母去世的之后，我们所做的也只能够用这种方式做。当然如果是做儿女的已经出家了，那如果自己持戒持得很好，乃至只是出家啊，做一个很好的在家人，精进禅修啊等等，那么如果父母或者自己的亲戚投身为恶鬼，他也是会以我们为荣。就好像在法句的译注里面讲到，有一个 Samanera， 他不喜欢唤醒的，反正长到十八九岁的也是青春，一个青春少年了，他就想还俗，想还俗找女朋友啊，不想再继续过泛行独身的生活了。他就在他回到他的家里准备吃过饭了之后就还俗了，结果就在他回家不久他就晕倒了，结果他前一世的母亲那个时候就是投身为这一类的鬼，就在他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他的身体那他的家人还有邻居看到怎么这个小萨曼内拉突然晕倒了，然后就躺在地上好像不省人事，然后很多人都去围观于是呢这个萨曼内拉就站起来了，说话了，但是他说话不是他以前的声音他的动作也不像他以前的声音他说我是这个小萨曼尼娜以前的母亲因为他出家了所以我在我的鬼族群里面我很有威望以前人家敢欺负我以前人家看我不起，自从他出家了之后他们都不敢欺负我了，他们都不敢看不起我了，我现在趾高气昂了。但是他现在他要出家，以前的出家，我又想起如果他一旦他也要还俗了，一旦他还俗了，那我又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了，人家又要欺负我了，人家又看不起我了人家可能又要侮辱我了，所以我要阻止他还俗。当他说完了这句话了之后呢，这个萨曼内又清醒了。清醒了之后，他的家人跟邻居告诉他这件事的， 可能有人出家还有这样的功德，于是他就打消了出家的念头。那所以我们如果是出家的话，啊，也可以让过去生曾经投生为鬼类的亲戚能够受益。我们经常做回向也是对亲戚们也有很大的受益啊。我在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在2003年的时候，巴欧协都在年初，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2002年啊，他在2003年大概是2、3月份的时候讲的。是2月份的时候讲的。就讲在阳光附近的阴舍啊，阴舍那有时阴舍西亚都就去了泡禅林，就说了智慕用的一件事情。到有一天他在跟信徒们说法，在讲经的时候，突然在人群当中有一个妇女就坐立不安啊，就后来就倒了，倒了之后呢就类似于那歇斯底里的人格分裂一样啊，在心理学叫人格分裂一样。那这个时候这个完全变了一个人，那这个时候这位西阿多他很自然的反应啊，就给他念三皈依啊，不当三郎给沙弥，他们三郎给沙弥，三刚三郎给沙弥。念了之后呢，诶，怎么这个妇女就可以坐得稳了啊。当时这个妇女她就说，她是本来是一个村里的一个人，由于有些是非的，后来她被人杀了，然后被人肢解了，有被人肢解，但是她很执着她的身体，所以投身为鬼，也是没有手没有脚。那这位邪阿刀就给他受了三皈依啊，结果啊他说，哎，我现在已经有手了，我的手已经出现了啊。然后接着这个邪阿刀继续在给他受五戒啊，受五戒，等五戒受完了之后，哎，他脚也出现了啊，他很高兴说，哦，我现在有脚了。后来呢这个鬼就离开了这一个这个中年妇女的身体。当这个村里的亲人知道了之后，于是就买了很多的扫把去供养给水利宫大金塔啊，因为水利宫大金塔每一天傍晚都有很多的人在扫塔啊，他就把这供养扫把的功德回向给了这个女鬼。后来他们的亲戚都好几个都梦见说，他现在因为这种功德，他现在像天人一样快乐呀。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要把功德不忘了回向给亲戚啊，不管是今生的或者过往生的啊。如果他真的很不幸投身为这一类的鬼道，那我们能够用这种方法去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而且我们所能够做的也只是这么样，也正因此我们在共生啊共灾的这些滴水啊，滴水其实意思也是我们所做的功德啊，做的功德满了之后，然后再犹如雨水下到高洼的地方啊，下到高处，然后它自然会流向低处。同样的，当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当我们的功德充满了之后呢，它也会流向于低处，去利益那些受苦的众生，那些鬼类的众生。所以我们滴水的时候经常滴滴滴，要把水全部滴干净，要滴干净到杯里面满的还要流出下面来啊，证明说把这其实是一种比喻，用象征的手法把功德也充满了之后，充满了自己的功德之后，也同样的去利益其他的那些低处的低等的众生啊。如果我们是能够用广大的心，一切的那些鬼道众生都可以来领受 那会更好。所以这个我们也妈妈不念怕刚萨巴萨达囊巴杰米，我们把这些功德跟一切的众生分享。虽然说有些众生他们没办法分享到，但是我们的意思就是给所有，你们想要都可以，就是这么的意思。那这个也是对于已经去世了的父母，乃至过往生的父母，就以前的父母，我们也是用这种方法去报恩，去报答他们的恩德，让他们能够随喜我们所做的功德，能够让他们在随喜之后啊，如果他们能够升起随喜的心，能够说萨埵萨埵萨埵，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造了这种善业，这种善业因为他内心所造的这种善思啊，是他的业，他的业是源于我们所做的功德。如果我们所做的功德是又他又源于佛法中三宝的功德，那这样的话，他就取供养三宝的功德，供养僧团的功德，他是自己虽然没有亲手造，但是他随喜的功德会使他也能够获得很快乐，能够而且往往这种是立竿见影的，因为他一直都在受到饥渴痛苦病苦饥饿的煎熬，能够获得这个就犹如醍醐灌顶一般，如饮甘露一般，他就能够很快的受益。所以我们作为儿女的要悲悯自己的父母，如果自己的父母去世的话，我们也能够这样做。同时呢我们也不是说只有今生才有父母，只要我们在轮回当中，只要不是化生的不是私生的胎生的卵生的，都有父母。在无尽的轮回来，我们的父母不知道多少，犹如佛陀说，在无耻的轮回以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有情一个众生不曾做过我们的母亲，不曾做过我们的父亲，不曾做过我们的兄弟姐妹，就是这么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很大的心量把父母，把报恩的这种父母，不是仅仅现在今生过去生的也包括了，未来生的也包括，但并不是说我们，而是说我们让自己父母未来生能够更好，这样的话我们造所做的报恩才更大，因为我们的心量大，我们的功德大，所以我们带给过去生的那些父母，跟给今生，为我们的今生，让我们的父母未来更加快乐的，我们所做的这种报恩的功德才大。所以作为佛弟子来说，也应该如何报恩才是更有效的报恩，怎么样的报恩才是更加殊胜的报恩，唯有做到这么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回报作为父母他给我们这个身体，给我们用物质用衣食等等去抚育我们去教育我们成人，而我们也让父母能够在今生能够安心，心灵有个依靠，在未来世也能够更加幸福更加快乐，这是我们作为佛弟子所能够做而且也应该做的报恩的方法。那好，我们今天就讲佛弟子报父母恩就讲到这里。萨埵萨埵萨埵。